我愿意。只要耶稣不嫌弃我们，我们绝对愿意。除了我们的主以及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外，我们没有一人可夸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夸他的荣耀。他配得唱了那个歌，我简直不能讲道了。下次选歌的时候留意一点。要来先问我。我们做牧者的常常面对各种的这个处境，那很多的时候要面对一些很困难的处境。困难的处境不只是因为弟兄姐妹很困难，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场景很困难。其中一项就是丧礼，对不对？有参加过丧礼吗？我一回来参加丧礼，举行丧礼，就听到那个礼仪公司就告诉我，哎，这个要这样做，那个不可以这样做。我听着我就在想说，谁是牧师？他告诉了很多东西以后，等到我们在丧礼中间一看那个挽联，荣登天国，荣登天国。我想说，这个听起来前面两个字很熟悉，后面两个字通常是极乐，怎么荣登天国？我就开始想，人对天国的概念通常是讲到什么？将来还是现在？将来，对不对？天国是将来去的一个虚无缥缈不知所谓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进去，是不是？好，这是一般人对天国的概念。当主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时候，他用了一些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他用了一些比喻把天国到底像什么讲出来。那其中在第二个比喻他讲到天国好像的时候，马太特别把耶稣话里的这个意思用一个动词讲出来。他不只是说天国是像，大部分讲到天国好像的时候，这个记载的时候翻译出来记载都是用就是那个字，然后像什么，那可是在马太他特别用了一个动词，一个过去的时态，表示这个事情已经是个事实，也就是天国已经成为，或者天国已经像是这个样子了。天国在我们的中间，那句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实际上也可以更好的讲是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天国开始了。所以耶稣借着8个比喻，今天刚刚读的比喻中间大部分都在刚刚读的地方了，来，里面有8个比喻讲什么呢？讲天国像什么，以及天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前面四个是公开的向众人讲的，那故事很好听，比喻都是当地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东西。哎呀，这些事物，这些人，这些这个角色都是明白的，可是呢再深深想下去的时候就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了，对不对？特别耶稣公开的讲的这几个比喻都比较含糊，甚至于需要解释，以至于有的是门徒问，有的是耶稣自己就解释了。特别前面两个如果不解释的话呢，很容易就失焦，很容易就误解。耶稣讲到天国好像的时候，他不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物件，他是要强调天国像这个事情。所以耶稣有的比喻加以解释，特别两个前面比较长的。那后面4个呢是私下跟门徒说的，比较切身也比较直接。 但是还是要想一下才会懂。这比喻需要想一下才能明白，甚至是已经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已经来了的事情，正在进行的事情，还是要想一下，要想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要服侍主的人，耶稣希望我们不要照单全收，想一下，听明白耶稣说什么。所以他用比喻来讲道。为什么用比喻？耶稣说了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怎么样，只叫谁知道啊？只叫你们，也就是门徒，就是门徒。你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你跟众人讲话都用比喻，他们有了疑问，耶稣就告诉他们，我有我的原因，因为天国的比喻我讲了是要让你们更加明白，凡有的还要什么，我们一起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多到满出来，你喜欢吗？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也就是凡愿意明白的，耶稣让他看见听见以前人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弥赛亚的国度的那个主角主角耶稣基督他来了，今天我们都经历了，凡愿意的都经历了，而且不断的经历更多更多。有的人结婚是挂一个名，我结婚了，有婚姻吗？谁知道，奇怪。可是正常的关系，正常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更是如此，我信主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多，天国在我们的周遭就这样长起来，奇妙奇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耶稣用比喻，乍听不会懂，认真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听见了。那么至于那个不愿意听的呢，你看耶稣讲比喻是跟谁讲？他也跟众人讲啊，他私下把门徒叫来讲不就好了吗？他为什么公开讲呢？诶，而且公开讲，我应该这样问啊，请问比喻是叫人听懂还是听不懂？我们讲到讲故事都是叫人，对不起潘老师啊，我们讲到用故事是希望让人更听得懂还是更听不懂？耶稣讲比喻是要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前面我讲有的还要加给他，你懂得透过这个比喻你深思以后更懂，对不对？不愿意懂的怎么听都听不懂，是要让他更加知道自己懂还是不懂。不懂。天国的奥秘主耶稣说不叫他们知道，耶稣不是叫我们传福音吗？耶稣说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事实上世界上的人跟主无关的人，他们所有的也等于没有，不是吗？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这些人，其实你们一无所有。凡不愿意听的，他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不懂。一方面是宣告审判，但是我相信更可能是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懂以后，也许还有得救的机会。这里不应该用加尔文式的这种预定论来强调耶稣说这些我把它划出去，我不认为是这个。这个地方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需要在这个时刻这样公开的讲，我认为借着这个审判，借着这个宣告说你不懂，让他知道自己不懂，也许他还有机会。我相信后来很多的人是这样做门徒的，就好像喊着当耶稣进城喊着钉他十字架的那群人，后来在五旬节听着彼得的讲话觉得扎心。我们的主给人机会，天国的比喻是叫人听不懂以至于愿意去听懂。耶稣讲了哪些比喻呢？好，那 第一个比喻是称为撒种的比喻，事实上是讲土壤，接受这个种子的土壤，就是对神的道的反应，这种接受的这个心田。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稗子的比喻，或者是麦子的比喻。那稗子的比喻是讲到说，在天国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对这个种子呢，讲到是人，前面的种子讲到是道，好，对撒种的比喻啊，是土壤的比喻。那么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讲到是什么样的人。那么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那不是说天国好像芥菜种，是天国像芥菜种那样生长起来，那个变化令人惊讶，变化令人惊讶。那么第四个比喻是面笑的比喻，或读面笑，是不是面笑还是面笑，我就讲笑好了哈。在这边暂时用笑哈。那面笑的比喻讲到天国发起来，会发起来啊，外面芥菜种是看得到的长大，面笑是在里面，它就这样大起来。当时的人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就知道是这样子。那第四个比喻啊，在第五啊，对不起，第五个了啊，第五个比喻跟第六个比喻是类似的，但第五个比喻是把有宝藏在地里面，遇到了在地里面的宝藏，好，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去把它买下来。那么第六个比喻是一个到处寻找好珍珠的这一个商人，他也是一样变卖了一切所有的把它买下来，啊，这两个跟购买有关的。然后呢，第七个比喻是网鱼的比喻，网鱼的比喻有点像稗子麦子，最后把它分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归类一下，归类一下的话呢，大概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啊，到下一页了哈。天国比喻有四大类，第一大类关于撒种跟种子撒下去有关的，哈，有这个土壤，四种土壤怎么接受这个种子，接受神的道，这个以及呢，这个种子怎么样子在这个田间跟稗子一起长起来啊，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第二类的比喻呢，是跟天国会长大的比喻，天国会变大啊。这个大的话呢，这个有芥菜种子这样你看得到的外面的啊，等一下有机会再细细再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中间的关键的所在哈。那么芥菜种会长大，面团也会发大。第三类的比喻跟花一切去买，那这中间一个是碰到在地里面有宝藏，另外一个是一个买珠子的商人他去买啊，这两个都是买。那第四大类呢，稗子跟网到不要的这些鱼最后被分出来，会分出来，这样子的分别出来分开的这个比喻。 OK， 四大类可以考试了吗？啊，可以了，很多人点头，很有把握。好，这是四大类啊，撒种有关的，长大有关的，购买有关的，分别分开有关的。好，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土壤，接受到的这个心田，几种啊？四种态度，对上帝的道有四种态度。甚至于我私下的认为，在我们每一天的读经中间，可能都有这四种态度跑出来。几种态度是好的？一种心田是好的，是不是？一种心田是好的，是一个好的土壤，让它长起来有多少？一百倍的，最后一节哈，这最下面你看到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多不多？在当时这很正常，它就有各种不同的果实，但是它发出应该有的结果来。当神的道落在一个好心田里头，每天的灵修里头，让神的话在里边长起来，它就会发出它该有的那个样子来，该有的那个样子。好，那么那另外三种呢，一种是叫做什么，在路旁的这个硬硬的土啊，那另外一种是在土浅 石头地上的，对不对？第三种是什么？长在荆棘里的，啊，荆棘里的长起来的。OK， 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神学院嘛，还不会的话，这个圣经会考要重新再考一次了。啊，那么这三种不对的心田，第一种说是魔鬼把那个道拿走了。世界的东西完全占据我们的概念里，根本这个道耳边风，没有意义。魔鬼用他的方法完全拿走，整晚端去，有没有这样子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要小心。第二种，哎呀，欢喜欢喜领受啊，这个好，这个好，听到当下就欢喜领受，因为这正合我意，是不是？荣心大悦，这个就是我要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喜欢投其所好的做事工，我们很多的事工就是投其所好，可是我们很少去思考那些东西到底是种在什么样的心田跟态度里头。土浅石头地，发苗最快，为什么？喜欢啊。有没有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要希望有一些成果，会不会急着用一些这种态度去面对？有没有？老师说灵修五分钟到二十分钟，那我当然要捡愉快的吃啊，是不是？好，大概是这个样子。第三种，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这两个东西好 powerful。 道是听进去了，也让它发出这个长起来了，你同意的，完全同意的，也深思了，可是你挂虑别的东西，你在乎别的东西，好恐怖哦。这不白长了，全部白费了，有没有？好土。耶稣特别用三个比喻中的三个类型，三个东西，耶稣还清楚的给我们解释，来对比什么叫好土。好土就是没有前面三样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那除了这样的接受的态度以外呢，耶稣接着的比喻就比较清楚了。那前面这个态度啊，前面这个态度很重要，在马可福音甚至于说要明白这个比喻，有这样的态度你才能明白后面一切的比喻，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来灵修，我们应该用这个态度的，应该用这个态度。可是马太福音更是强调什么？这个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上帝已经告诉你了，种子已经撒下来了，你要怎么接受，你要怎么接受，这个是关键，好不好？好，第二个呢，那接着讲天国什么样的人呢？ 好种是人子撒的，耶稣撒了好种，我们就是。啊，那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天国之子，第二种人是什么？恶者之子。有没有第三种？你不属耶稣。刚刚讲属耶稣的人哈，我听得很紧张，我很希望，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是属耶稣的人，请问还有第三种人吗？我不知道你听得怎么样，毛骨悚然。属耶稣的人以外，也是说这两种一起长起来，在这个世界这两种一起长起来。说主为什么是这样，不把它薅出来？耶稣说时间到了才把它薅出来，时间没有到，两个一起长起来。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世界有两种东西一起在长，时间到才会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只能点到为止啊，我们往下看啊。那接着呢，啊，这个解释也不用看了，我们往下看。哎，哦，你看到这个菜，这什么菜？芥菜，大不大？哦，有的人就说这个大，大的像一棵树一样，对不对？ 大的像一棵树一样啊，这个还不够大哈。那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啊，那时候刚刚出来传福音，我们那边很多都是种田的，都是专业的啊。那他有一次请我吃一个菜，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菜吗？他知道我是南美洲来的，欺负我不在华人中间长大，他就说啊，这个叫芥菜，这不就是你们那个圣经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啊，这个人。这不就你们那个圣经所说的吗？我告诉你，一个种子真的很小，长起来真的很大。我说有多大？粗粗一块，半个人高。我说哦，真的。我看到这个图片，我才知道，哦，真的。大不大？像树一样大？好像也没那么大嘛，是不是？他在强调什么？有的人说，有的人解经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变质了，本来是个菜变成树了，不合用了啊，这个姑且停之。那不论如何，这边强调的重点不是它的大，而是它的小。我们来看芥菜种成长的比喻，说到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是百种里最小的，也是当时人种菜里面这种菜的种子是其中最小的一种啊。你看那个指头上面那个小黑点，有人说比芝麻还小啊，哦。那么可是之后呢，它长得大到无法想象，就是按比例来说不成比例。重点在它现在小，不在它将来有多大，重点不在它将来是最大的，重点在它现在小的不得了。 OK， 天国在我们中间长的很多时候是不起眼的，这个世界不会羡慕的，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那是真的，那个是就像前面讲撒种，这个种子撒下去，天国自己在长起来一样。他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会长的，只是现在不起眼的。我们做事工的人千万留意，不要羡慕那个工的大小。天国真的长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最小的一粒，它产生巨大的变化。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另外一个成长的比喻呢，生长的比喻呢，是下面的。下面讲到面酵的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怎么样？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船都发起来。三斗面是当时比较大的一种家，但居家大概还用得到三斗了哈。那大概是比较大的，它是形容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里面可以产生变化的。芥菜种在外面你看得到那个变化，从最小变大，这个是放进去，当事人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酵母在里面怎么样子繁殖，他不懂，但他知道这个放下去，他会嘣把这个连一个这么大一团都可以给它撑起来，这个是里面不知不觉的，不是你能够理解的在长大。前面那个是看得很惊人，你还看得到，后面这个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但它真的在发生，真的在发生。我们的事工有没有一些事情比较像是这种隐藏式的？有没有？神国发展起来不是我们每样都算得出来，数学题目啊，不是的，我真的大部分东西都不知道的，我就是照着去做下去，上去打砰长起来，完全不是我能掌控的，甚至不是我看得到，我今生都不一定看得到。有没有这样的事工？你羡慕吗？哎，这个我不能在这边挑战你，你自己想一想，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先讲到这里啊，我看要看第六样了，第五、第六，讲到购买，这是值得你去放上一切去得到的。这两个比喻，一个比喻讲到这个人在地上碰到了，哎呀，高兴高兴，是不是啊？这个当时的规矩是这样，你在谁的田里面找到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路不拾遗，对不对？这个连年战祸，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很多人要离开家，要抛家弃子的时候，总要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埋在地里面嘛。啊，这个碰到几率很小，但是还是有。啊，碰到了以后，这个人碰到了以后，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地 跟这个宝还是留在一起，保留在地里，啊，回去把这个地买下来，这个宝才归他，不然就要归主人，是吧？归地的主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很有价值，然后这边强调一句什么，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比喻，欢喜的。我不知道你看到天国，看到上帝的国，弥赛亚的国度的在你周遭发生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第一个，不会是容易的，可能你要付一些代价，可能你是不喜欢这些规矩，但是你看到这个价值的时候，取代了一切，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去参与，欢欢喜喜去投入，是不是？一切都投上去，一切都投上去。我有一个同学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室友，上帝感动他，他进了神学院。他进神学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把他本来他是高薪的，很多很年轻就很多钱，他把他一切的捐给教会，留了一台车，然后凭信心读神学。你说有人这么神迹吗？啊，就有，因为上帝感动他，他就凭着信心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就读完了三年的课程，欢欢喜喜的读。我看到他付上那个代价，然后再来读神学的时候，他比谁都珍惜每一堂课，不要说翘课了，打瞌睡都没有，欢欢喜喜付代价去面对，欢欢喜喜。很多时候在做研究，在写讲章，在做侍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代价是很痛苦的，但是除非你看到那个价值，不然你不会欢欢喜喜摆上。哦，这个是保障哈，这个讲到购买的态度啊。那第二种换的这个购买哈，来换哈，那是一个寻找好珠子的商人。哇，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找，他是试货的，他懂的，他在找的。前面那个很容易崩碰到了，这一个怎么样？不容易啊，可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找到了，找到了以后，他也这样变卖一切所有的。这个人就懂价值了吧，但是这个价值还是超过他能懂的，还是超过他能懂的。这边没有说欢欢喜喜，因为他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前面一个人一切所有的，我不知道他在田里碰到，他可能是农夫，后面这个是什么？是商人。当然我们不要读太多进去，无论如何在这个地方强调他寻找，强调他破釜沉舟的，破釜沉舟的找到这一颗，其他不用再找了。破釜沉舟的，我们遇见天国的时候，有的人很容易，这是不公平，对不对？不是吗？我信主的那一次，虽然我已经信主了，但是信主第三天追着去听一个讲员讲道，好，从这个城市啊，齐先生反对，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哇！就是觉得这个太宝贝了，就赶快花钱买车票，没日没夜的坐到另外一个城市，讲员在那边讲到，然后他呼召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我就奉献了。当时糊里糊涂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概知道上帝感动了，我就奉献，做一生不侍奉主，我不做别的了，对不对？就侍奉主了。走出去的同时呢，旁边有一个已经是中年人了，一个物理学博士。我们两个人，一个我欢欢喜喜跳出去，他痛哭流涕走出去，走到那个地方，讲员跟我们握手，一个蛮出名的讲员，他就跟我们一个个握手，那个人就抱着他哭。我说需要这么夸张吗？现在我比较明白了，他花了一辈子的功夫找到了。天国是宝贵的，对，这两种不论哪种人都是宝贵的。还有一个，最后耶稣给了一个提醒，天国最后会有一个结局，就像这个网撒在海里面，有些不要的丢掉，就好像稗子最后收割的时候，稗子薅出去，薅出来丢掉。 现在为什么不知道。有一些你看得出来他就不是，在上帝为什么不处理，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的议题上节节败退，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同性婚姻法就过了。我到了加州，先是投八号提案过了，后来又被推翻了，法官说这个不合法，所以节节败退。到了台湾，最近在推什么啊？我这个当然是联想，纯属联想，跟我无关，跟我无关。我们节节败退，对不对？我们的立场好像没有办法把它改过来，需要吗？那是我们的战争吗？有一天上帝要把它分出来，这个是肯定的，是不是？那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上做光做盐，这个是另外的原因。但是我提醒一下，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在后面，在后面。好，在这边我先打住一下，总结一下刚刚三样，好不好？好，他前面四样的，第一个天国的比喻，有关撒种的两种土壤，就是怎么接受主的话，对不对？来，以及麦子跟稗子，恶者也在做工，上帝在做工，恶者也在做工，稗子在长。那么第二，有关长大的比喻，长大的比喻是像芥菜种，你的成长你看得到，但是它现在是小的不起眼。第二种是这个像这个放这个这个酵母在这个面团里，很大一团，它会怎么给它发出来，就是里面发出来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那第三类是有关购买的天国比喻，你欢欢喜喜付一切的代价，就是这么容易。那另外一种是辛辛苦苦你寻找破釜沉舟的去买，那这两种需要。那么第四种就是讲到最后天国有一天，今天是这样，在有一天你接受今天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上帝要把它分出来，上帝要把它做个了结。有一天讲到我们的责任，在这里面我们的责任是欢喜全然的愿意拿这个会一定会失去的，用 John Elliott 的话来说，用这绝对会失去的来换那永远夺不走的，用这绝对会失去的换那永远夺不走的。如果在神学院里面的人，不管是我们的老师、同事或者是同学，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能得什么呢？就是耶稣鼓励我们天国比喻要有的态度，要有的态度，欢欢喜喜破釜沉舟，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没有人能帮你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神的道，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全心全力的小心不要有这个世界的影响，全心全力接受神的道，让神的道在里面长起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学知识，我们需要学知识，但是我们是来学让神的道在里面长起来，以至于我们带到神的合场，让这个道一样的长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讲穿了，这两个东西叫做什么？做门徒，对不对？然后我们做门徒的同时，魔鬼做什么呀？他在那边搞破坏，他在那边丢东西，这必然会发生，不要害怕，这必然会发生，不要惊奇，也不要因为他丢东西你就拿这个变成你的靶子要去跟他打。我告诉你，跟他打感觉上比较有做事，但不一定是我们要做的事，这样好不好？魔鬼要做的东西上帝允许的，我不是同意，我乃是接受跟忍受。第三，可是上帝做什么呢？上帝有一天让他惊人的长大，有的你看得到，有的你看不到。当你到了大的教会做牧师的时候，请你不要得意，是谁让他长的？当你到小的教会去做牧师的时候，不要失意，对不对？这是不起眼的，但是是关键的。 最后上帝要把它分出来。讲了这一切，明眼人、用心的人就会问古牧师一个问题：古牧师，八个比喻你只讲了七个，我忘记了没有？我没有忘记，还有第八个比喻。第八个比喻说到，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在第十三章五十二节，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在说谁？在说我们这些做教导人的门徒，我们进来是要带领教会，带领他的国度走一个方向的。那是什么方向？这边提醒我们，教导人的门徒，我们要先受教才能授课受教，要先受教才能受教。我们有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先领受，像刚刚讲财宝一样，我们领受，领受了以后呢才拿出来。那例如新约是在旧约之上，对不对？不能欢喜看到这个新约就把旧约丢掉。例如我们要用本色化，我不太喜欢用处境化，因为处境化有点让人想到是处境神学。我们要处境化的把这真理用在，拿出来用在啊，上帝要我们用的地方。总而言之，门徒要做教导人的人，要教导别人做主的门徒。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这样，这个世界追求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传承了福音的结果，这个要小心。我在开荒的时候曾经有一度跟一个工程师传福音，这个工程师流落到美国，原来我用流落这个字眼，流落到美国，在一个餐馆打工。因为他人看起来很尊贵，所以这个老板就对他特别好，人家都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他单独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因此我就有空有机会可以去单独跟他传道。这个人听了我传的道，我去了几次以后，他就谦卑的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认识主了。哎呀，我们都很开心，可是不久我们就难过了，因为不久他就离开了。他差不多把我带去的书，我的车窗，这个车的这个车厢就是教会的图书馆，200多本书，那他差不多都看了他看了一大半没有看完，后来就走了，工作的关系跑到别的城市。不久我也因为这边施工告一个段落，往别的地方去开荒。就在一个关键的一个城市，有一天我在那个地方买东西的时候，在超级市场，诶，我说这个人我见过，他回头一看，他也冲着我笑，两个人就这样笑着走近。那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就叫我古传道，那个时候我还是传道，古传道啊，两个人很高兴见面握手拥抱。但是他的笑容不太一样，因为这次呢牙齿全没了，前面缺了一排牙。然后我们两个人，我说你怎么在这边，他说我在这边打工，我在这边打工。我说你最近如何，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有，但是因为教会很远。我说我在，他说你在这边干嘛，我在这边开教会，他说我去你教会。我说我想想他去那边教会很远，也有一搭没一搭，我说好，那一问地址我就去接他。后来再深谈我才知道他的经历，原来这个人当年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工程师，他跑到美国是因为他人生走到一个关卡，人家邀请他参与一个我现在不能说的工程，大到可怕的一个工程，可是他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要参与还是不要参与，他在考量权衡轻重。他跑到美国暂时缓一缓的时候碰到了我，我带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人生清楚了，他 放下了一切会向他有对他有利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决定留在美国，为的是不要回去。为了这个，人家还派人去找他，他都拒绝。多少亿的回馈，他为了天国的缘故完全放下。我永远忘不掉没有牙齿的那个笑容，他得到了，虽然辛苦，但是他得到了弥赛亚的国度，爱他的基督，他得到了。虽然现在不起眼，将来在审判的台前，我相信这要成为主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教导人的人，这个世界天天向我们教在招手，你要怎么带人做主的门徒？好好学天国的比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你招我们来做门徒，你自己在那弹丸之地3年半之久，没有随从世界，没有听从人的声音，把你的道交出来，而且让门徒领受了。主，我们谢谢你，就这样你用了那几个不起眼的门徒改变了世界。求你今天同样让我们不会好高骛远，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谦卑受教，让你的国度从我们开始长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